强的一个光圈动力轮团的那个统治的合法性和它的统治基础。这个红色幽灵来到世界上已经要200多年了，就是给全人类带来的冤魂已经过亿。就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吧，大家可以把所有的真相都知道的话，那它跟完全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了。
嗯哼，
可以了解，就是他来到我们中国以后，那个在抗战中的那些表现，还有抗战之前的所有表现，然后战争以来所有的，比如说，反右、文革、三反五反，还有那些大的灾难，还有就是三年大饥荒，太多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
嗯哼，
所以他必须得对鱼龙严防死守。
好的。好，谢谢您，山西的雷先生，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您的看法啊。那么桑普律师，我就想请您谈一谈，这山西的雷先生也说，这个中共的严防死守一定会持续下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让人民了解真相，一旦了解真相，中共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了。那么我想继续也请您谈一谈刚刚杨建立博士带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随着疫情的爆发，随着中共处理的这个手段和方式，在中共的党内也有很多的不同声音了，反对定于一尊要求法治的呼声不断的在崛起。这一次发哨子的人的删帖引发了这样大的一个浪潮，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真相，一个症状。那么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谈谈您的看法，您是否赞同呢？
我对这种看法是有保留的意见哈。原因很简单，就是好像你对我举个例子啊，对纳粹党里面，你去批评希特勒，批评纳粹党，你觉得是有忠臣有奸臣，那希姆莱是忠臣还是奸臣呢？戈林或者说那个其他那些哈，就是那个纳粹党的成员，是不是那个忠臣还是奸臣？讨论这个东西是很难有结果的。比方说现在来讲，你告诉我中国有哪一个忠臣跟奸臣在呢？今天我看不出来七常委哪一个是一个忠臣。我常讲一句话的，六四以后无忠臣。六四爆发之后，基本上到现在20几年，不断的不同的派系、不同的人互相的有斗争，互相会争权夺利，这个是事实。但我看不出来去寄希望于中共内部的改革有任何的意义可言。因为我们都讲道理，道理不是讲给共产党任何一个人听的。如果他们真的爱听道理，早就退党。如果说他们愿意当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普通当一个世界公民，他们听道理，我们愿意讲。但我们讲的所有的节目，不是为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人来吹哨、来发哨的。而且刚刚讲到那些照片的改，其实毛邓江湖习都在改，不是平时看不到会出现这种篡改照片的情况，都在改，报警会改，甚至习近平是真的那个习近平，我都有一个疑问，看飞机没有飞机里面的习近平，只有看到鸡的翅膀跟那个跑道，所以我看到什么事情让大家起了很大的疑问。那叶大印先生说的删帖是一个法西斯的行为，其实删帖的不是共产党正在删帖吗？不是奸臣在删帖，不能够寄希望说有振奋的那个共产党的努力顶住了经济压力，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呀。真正的东西是说，现在党国一体，他们现在这个党国正在全盘的操控整个舆论、整个自由，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你不要黄富林，可以往给一个叫张三李四去当那个中宣部的重要人物也是一样，所以七常委换了也是如此。你看，从毛邓江湖习出了80年代，稍微有一点说比较宽松宽厚的气氛之外，其实没有一个真的有宽松宽厚的气氛，到现在只是余金游猎啊。现在情况只是越来越的那个控制的比较严格。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寄希望于那个共产党，是寄希望于每个公民他的自由意识的觉醒，是希望你们不要再盼望说 有一个北斗那个陈星啊，在那个共产党里面可以带动党内的政变或者改革或者军变，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好的，
我们也不希望有李自成式的那种民变，但希望说公民觉醒，真的做一个好好的公民，能够去争取真的民主自由的政体。
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延续桑普律师提到的这个公民的觉醒，还有这次的这个发哨人他所引发的一个相关讨论。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总结啊。中国良心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口头上说实事求是，实际上从来没有做到，他们对中国人民一次次的伤害又一次次的狡辩和洗白，他们认为只要捂住人民的耳朵，堵住人民的嘴，事实就可以被抹杀掉，就可以成功的脱罪。其实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上所有正义的人都会记住，历史也会记住，他们早晚会被历史清算。阳光绿色网友说，国内大多人活着谎言欺骗没有任何自由的环境里，被党媒控制的宣传机器教育的，分不清好坏和真假。而署名西大胖的网友说呢，这只是医生艾芬履行了宪法赋予每个人的言论自由而已，一篇文章被传得如火如荼，官方草木皆兵，民间热血沸腾，正常人发表多元的见解，对人性的呼吁，这难道不应该是民间的常态吗？是他们双方都高估了一篇文章所能起到的作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状态。另外呢，这位署名叫三散的这位网友他说，吹哨人李文亮已经深入人心，沉默的老百姓已经觉醒，意识到言论自由如同生命一样重要，不再恐惧，大声表达内心的愤怒。那么节目最后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两分钟时间来给我们做一番总结。刚刚桑普律师提到的一点我相信这个杨博士可能也深有同感，就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很多人说这比什么都要重要，对改变中国现在的局势来说。那么在这里我想要引述一下中国知名的维权人士王爱忠先生他说到的，这实际上杨博士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谈到，就是中共的宣传。王爱忠说呢，在宣传这方面自延安开始，他们应该从未遭遇过当下这种惨败的，现在是继外宣以后内宣也输得一败涂地，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丝毫不要悲观，有些事物自我毁灭起来往往要比敌人的进攻迅猛得多，完全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我认为我们已经处在改变历史的现场了。那么杨博士，我知道您对于这个整个局势的发展比较乐观，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我这个从原则上非常同意桑普先生所讲的，就是中国如果有变革，公民的意识的觉醒是先决条件，第一先决条件，这是没有错的。那刚才王爱忠先生的分析我是同意的，因为我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一个这个国家要发生政治变革，尤其在中国，必须有四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民众的普遍不满和要求改变，这个已经存在了，而且这种存在已经每一天在这个强度在增大，我们都看到了这种现象，这是第一个。但仅仅是不够的，还有刚才桑普先生讲的一种觉醒，这个然后形成一个力量，这就是第二个先决条件，就是民众的这种不满和要求变革要形成一个可持续的，桑普先生也运用到了可持续的有生命力可持续的一种政治反对力量。这个呢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端倪，从许章润、许志勇等等这些发言越来越靠近党内啊，这种发言的人越来越靠近党内，这种力量慢慢的在形成，我觉着在疫情以后这种持续性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就党内的分裂，这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如果党内铁板一块你很难撼动它。现在正恰恰是因为这个疫情中我看到了中共不是铁板一块，比如说大国战役这本书可以出版也可以下架，对吧？人物这个杂志对于这个发哨人的这个采访可以发表也可以删掉，对，还有等等一些迹象，你已经看出来党内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斗争在出现，就是说中共上层的变革这个内部的矛盾是变革的一个必要条件。我相信这种发言刚才我讲了，从党外发越来越靠近党内，可能未来这种现象还是会持续啊。那包括任志强、叶大鹰，这都是基本上靠近党内的，这是第三个必要条件。第四个就是国际社会整体的 认为中国变革的时刻到了，而且对于可持续性的民主反对力量的一种支持。那由于这种疫情，实际上中国在国际上有一个国际关系危机，这种国际关系危机前面的基础就是习近平这几年的这个非常高调这个强势外交，造成了让世界都认为中共就是世界的威胁。所以在这疫情以后，我想国际社会对此的认识会更加的清楚和深刻。我认为这四个挑战在慢慢的在聚集，那么我认为两个拐点大概会基本上同时出现，就是疫情的拐点出现的时候，中国的历史的拐点可能这次就要出现。
嗯哼，好的，那么桑普律师，抱歉我只能给您25秒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又或者有补充的地方。
对，我觉得我会寄希望于中国的公民啊，我也听得到杨博士的说法啊。那但是我觉得说，与其寄望于专制独裁者本身的内部的分裂，不如寄希望于公民的真的觉醒。会难，但是真的要从这个地方着手。有一句话是廖信中先生在微信说的：“荒谬喜剧的内核就是一场悲剧。”法国的那个卡缪在那个鼠疫里面说，世界罪恶总是愚昧无知所造成的。那我希望说大家脱离愚昧无知，才能够有真的变革。
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桑普律师，还有来到我们现场的杨建立博士，感谢二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和您继续来探讨全球的疫情告急，习近平是否成为世界抗疫的定心丸。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两会推迟了，现在让这个大家复工啊，你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吗？
这个我们现在政策那么好，社会那么好，人民生活那么好，我们听从政府，听从领导，听从他们的意见。我们不可能说为了自己，也不大家，上面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就什么来。
要求我尽快复工，你觉得这个现在的要求是？
我感觉还是要再等一些吧，等一些时间，因为现在还是稍微有好一些，但是还不是很理想。
两会啊，政协和人大就是已经推迟了，
这个就比较深奥了。这个咱们没什么发言权，也不想去说这个。我们倒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工资的问题了，现在差好多吧，将近一半左右吧。
现在全国的疫情这么严重，国家把这会议推迟了，还有这个全部说那个戒严点也是正常的，可以的。
因为这方面呢，我也很少看。我没事就看看这个疫情方面的事情。那个几乎不怎么。
客流量怎么样？恢复点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
正常一般的都能够半车走吗？还是满车走？
他这一百怎么27张票？
挣钱重要还是这个健康安全重要呢？
两样都重要。有健康没钱吃饭也是问题，如果有钱了没健康也没用，是不是？
啊，生命重要啊，所以我们也很少出来啊。今天那是没办法呀，我们基本上休息了，就在家里。
健康要紧，所以我现在就是盼着这个疫情赶紧的过去吧，过去了对大家都好吗？这对不对？
李文亮医生啊，听说了。
没有，我现在不关心这个了，现在我就关心我自己，我上了班下了班就回家，不出去。
我就以为半个月二十天这个病情就能够下去呢，结果越闹越严重，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现在根本就弄得就。
那你这今天晚上打算怎么过呀？
今天晚上先到火车站这儿等一晚上呗，明天再去看看去呗，接着找呗就。对，
疫情这个，我觉得还大家伙还是重视点吧，还是尽量那个少聚集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人现在也少，你知道吗？包括我们这片，就包括我住那个社区什么的，好像回来都得那个报备啊，然后定期这个隔离，应该都挺不错的，没有这么太过于担心的。包括现在外卖啊，这个快递什么都是在小区门口。小区里相对管理的还是好一些，
陆续的有返程的人员来复工啊，你会不会担心，就是说有新一波的这个疫情？
我在这边开有那个餐饮行业，现在一直没有营业，现在也是一直在观望，正常的应该在三月份应该能好一些吧。
那你员工怎么样了呢？他们都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外地的，员工现在都在那个宿舍待着呢。您说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啊，有的都是初五初六都过来了，这差不多也快将近一个月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些都是成本，也很着急。然后从那个反正就是初六过来之后，一直没让出门，一直就在这个宿舍封闭着，也挺不容易的，吃啊住啊这些都是自己在负责。
那你觉得你们可以撑得下去吗？
他们这个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因为我们这一块作为我们创业的来说，你包括房租啊什么呀这些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对员工这一块一边安抚，然后那个具体等开业的时候看具体情况吧。如果说就是说这边就是相对我们的负担减轻的话，应该给员工这一块应该是有补助的，就他们收入这一块。
如果在这期间不幸发生了一些什么感染之类的这种事情的话，那么你觉得他们这些人应该算工伤呢，还是应该他们完全自理呢？
人社局这块说前天那个刚公报，这个应该不算工伤吧？这个我觉得大家伙应该就是平时自个儿注意点，你知道吗？然后疫情特别时期嘛，自己做好防护。但是我们员工尽量现在就不让他们出门，你知道吗？就是把什么东西都采购好，吃的这些用品什么都都给他们满足。
啊，那么现在就是政府对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政策补贴啊、扶持啊？
目前还没有收到，因为我们这个，你包括这个我们租赁的场地啊、房租啊这一段，现在老板们都没有那个具体的。都没有一个好的说法，我们也在等，就希望能有吧。比如说像我前段看的新闻说的杭州一个国资委说了，这个可能是针对这个国企啊，就是这个国有资产啊，比如大厦呀、啊，这个如果是个人的话，到现在应该还没有一些强制性的东西。就算是我们短期之内如果开始营业、开始复工的话，就是刚开始可能也需要不了那么多人手，就说等等看吧。
Deeply Bangladeshi person, we also want to go back to country. But at this moment, you know, we are a government full-paid scholarship student, and the stipend is given in the initial of the month. So at this moment, we have no money, that's sufficient, not money that to go back to our country.
Condition in all over the China is like critical. My university always taking care of us. They provide us masks and also some like spray in the dormitory. And also today evening, they provide us like essential food to survive. And you know, now the winter vacation is ongoing in China. So most of the super shop and canteen is closed. So that's why it's difficult to find out the food.
And here is really critical. S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losed all the transportation here. So even in intercity, all the taxis are closed. Even the Uber service like Didi, the services are closed. So people can't actually move around from here. See, our Bangladesh embassy already opened a group in WeChat. It'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in China. So they already opened a group where all the Bangladeshis who are stuck in Wuhan, they are there in the group. So, and the embassy is also added some people who take care of the guys who are stuck here. So they have told us that the Bangladesh government has already taken steps so that they can evacuate from here. So today we had a meeting in Beijing so that our embassy and who are in charge here. So we asked if they could help us with the shortage of foo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we actually told them to evacuate u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y have closed the dormitory doors so that nobody can go out or go in. Only when you need, if you have a special permission, you can go outside.
在中国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现在正以迅猛的速度蔓延世界各地。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初期隐而不报，之后又以严厉的手段封城封路，导致疫情下人道灾难不断的上演。最近有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湖北人秦女士，她向美国之音的我有话要说信箱投书。我们下面就要通过连线请秦女士来谈一谈她被困在湖北的家人他们的现况，以及她对执政当局的一些呼吁。秦女士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一文你好。
是，秦女士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现在还有哪些家人，他们身处在湖北的哪些地方，他们现在情况如何？
好的，我今天呢，首先想介绍一下我这一个多月来的心路历程。我的父母和兄弟我的父母、哥哥和姐姐被困在湖北不同的城市。我的爸爸妈妈在荆州80多岁了，他们独自生活。然后呢，我的姐姐一家在武汉，我的哥哥一家在黄冈。所以这一个多月来吧，我的心情特别复杂。首先我担忧家人的安危，另外呢我觉得很愤怒。当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幕幕的人间惨剧，小视频里面如同文革再现，我就觉得很生气，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觉得呢还很悲哀，由于国内国外信息不透明，让我和家人的沟通好像很难，大家不能在一个层面上进行沟通。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您告诉他们的情况吗？如果您试图告诉他们您在海外观察的情况，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没有封城之前呢，我就提醒他有可能就是有新的病毒发生。然后他们，因为我们家人大家比较喜欢开玩笑，他们就说哦，海外华人太胆小。后来封城了，然后他们会说哇哦，海外华人的信息好像有点灵通。封城初期呢，我主张他们多储存食物，我爸爸就说我们的食物多得很，欢迎你带全家回来吃。昨天我爸爸还要在微信里面告诉我说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然后因为我不想和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争执，我就只好告诉他，那好吧，到时候有解药了我给你寄回来。所以我们很难就疫情本身进行交流，甚至呢那更不能交流就是为什么会有疫情，将来就是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那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吧，我觉得很内疚。我住在加拿大，我的家人我的同胞在国内受苦，可是我不知道能做什么。那么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呢，让我想到了我要来美国之音接受采访。
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一个星期前我加入了国内的一个微信群，我想多了解一下疫情，然后呢了解一下国内人对疫情的看法。我那个群的里面的人都是80年代 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是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和媒体工作者。我加入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言论空间非常狭窄。他们在群里面故意打着错别字，发表着在我认为对政府非常温和的批评。他们不断地讨论着如何避免封群，如何封群了以后如何重新集结，然后他们不断地发着转发着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疫情，然后各种各样小视频。我当时就问，为什么你们不能起来就是要求起码的言论自由呢？他们说我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所以我离开了那个群。我最后说了一句，我说你们和那些被游街的人其实离得不远，他们的身体灵魂被禁锢。所以这几天一直在想，我曾经在90年代初，我也是一个那个大学教师，我回想当年虽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吧，至少我们有一定的空间。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深深地知道自由的思想和言论是教育的根本。没有言论自由，如何能为人师表，如何能传道授业解惑呢？所以我决定来美国精英接受采访，我想用这个机会呼吁，作为一个普通的海外华人，作为一个曾经的教育工作者，我想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民教师们呼吁，我希望你们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学生，为了你的后代，应该争取言论自由。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我只想用我自己一点点的勇气来鼓励大家。当昨天那个节目组联系我的时候，问我要不要戴口罩，我说不，我想我在海外的民主社会，我还要戴着口罩呼吁国内的人起来争取人民言论自由，我觉得是讽刺。
是您勇敢地选择了实名，同时来出境来谈到您的这些想法。那么秦女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最后还想请教您，今天的新闻里面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武汉又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公民记者叫李泽华，刚刚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被当局抓走了。那么我们看到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中国掀起了一波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呼声，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公民记者，他们在传播疫情真相前就被当局给带走了。您觉得在中国这一波的言论自由的呼吁，它能够走多远呢？一分钟时间，请您谈一谈好吗？
我可以，就是我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到这里。如果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尽到自己肩头的一份责任，那么我觉得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改变现状。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发声，如果大家都被吓住了，那我们的未来永远，我们的后代可能就没有言论自由。等有一天当政府想听真话的时候，大家已经不会说真话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秦女士，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
因为在现在还是应该是一个很悲伤的时候，因为悲剧还在不断的在上演。这个感恩呢，他我们觉得是他有点自作多情。为什么这么讲呢？你说像党感恩吧，那个根据党章来说的话，党太伟大光荣正确了，他太神圣了，他不需要这种世俗的感恩，是吧？然后呢，政府干好是你的义务，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纳税人，你干不好你就下台，凭什么要给你感恩呢？但是这个土豆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得到的，因为这个超市啊，他现在采取的方式是团购，就是你得委托社区和物业来帮你去购买这个。那么对于超市来说，他可能我只有前20名人，我有这么有这个 比如说冷冻肉或是十块钱的肉，但是后面就没有了，这是我所知道的，这是真实的啊。
历史的考虑，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如果大家都知道那些真相，那就完全是动摇了台湾那个统治的合法性和它的统治基础。这个红色幽灵来到世界上已经要200多年了，就是给全人类带来的冤魂已经过亿。就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吧，大家可以把所有的真相都知道的话，那它跟完全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了。
嗯哼，
可以了解，就是他来到我们中国以后，那个在抗战中的那些表现，还有抗战之前的所有表现，然后建政以来所有的，比如说，反右、文革、三反五反，还有那些大的灾难，还有就是三年大饥荒，太多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
嗯哼，
所以他必须得对鱼龙严防死守。
好的。好，谢谢您，山西的雷先生，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您的看法啊。那么桑普律师，我就想请您谈一谈，这山西的雷先生也说，这个中共的严防死守一定会持续下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让人民了解真相，一旦了解真相，中共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了。那么我想继续也请您谈一谈刚刚杨建立博士带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随着疫情的爆发，随着中共处理的这个手段和方式，在中共的党内也有很多的不同声音了，反对定于一尊、要求法治的呼声不断的在崛起。这一次发哨子的人的删帖，引发了这样大的一个浪潮，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征象、一个症状。那么，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谈谈您的看法，您是否赞同呢？
我对这种看法是有保留的意见哈。原因很简单，就是好像你对我举个例子啊。对纳粹党里面，你去批评希特勒，批评纳粹党，你觉得是有忠臣有奸臣，那希姆莱是忠臣还是奸臣呢？戈林或者说那个其他那些哈，就是那个纳粹党的成员，是不是那个忠臣还是奸臣？讨论这个东西是很难有结果的。比方说现在来讲，你告诉我中国有哪一个忠臣跟奸臣在呢？今天我看不出来七常委哪一个不是一个忠臣。我常讲一句话的，六四以后无忠臣。六四爆发之后，基本上到现在20几年，不断的不同的派系、不同的人互相的有斗争，互相会争权夺利，这个是事实。但我看不出来去寄希望于中共内部的改革有任何的意义可言，因为我们都讲道理，道理不是讲给共产党任何一个人听的。如果他们真的爱听道理，早就退党。如果说他们愿意当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普通当一个世界公民，他们听道理，我们愿意讲。但我们讲的所有的节目，不是为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人来吹哨、来发哨的。而且刚刚讲到那些照片的改，其实毛邓江湖习都在改。不是平时看不到会出现这种篡改照片的情况，都在改，报警会改，甚至习近平是真的那个习近平，我都有一个疑问，看飞机没有飞机里面的习近平，只有看到鸡的翅膀跟那个跑道，所以我看到什么事情让大家起了很大的疑问。那叶大印先生说的删帖是一个法西斯的行为，其实删帖的不是共产党正在删帖吗？不是奸臣在删帖，不能够寄希望说有振奋的那个共产党的努力顶住了经济压力，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呀。真正的东西是说，现在党国一体，他们现在这个党国正在全盘的操控整个舆论、整个自由，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你不要黄富林。可以往给一个叫张三李四去当那个中宣部的重要人物也是一样，所以七常委换了也是如此。你看，从毛邓江湖习出了80年代，稍微有一点说比较宽松宽厚的气氛之外，其实没有一个真的有宽松宽厚的气氛，到现在只是余津游猎啊， 现在情况只是越来越的那个控制的比较严格，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寄希望于那个共产党，是寄希望于每个公民他的自由意识的觉醒，是希望你们不要再盼望说有一个北斗那个晨星啊，在那个共产党里面可以带动党内的政变或者改革或者军变，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好的，
我们也不希望有李自成式的那种民变，但希望说公民觉醒，真的做一个好好的公民，能够去争取真的民主自由的政体。
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延续桑普律师提到的这个公民的觉醒，还有这次的这个发哨人他所引发的一个相关讨论。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总结啊。中国良心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口头上说实事求是，实际上从来没有做到，他们对中国人民一次次的伤害又一次次的狡辩和洗白，他们认为只要捂住人民的耳朵，堵住人民的嘴，事实就可以被抹杀掉，就可以成功的脱罪。其实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上所有正义的人都会记住，历史也会记住，他们早晚会被历史清算。阳光绿色网友说，国内大多人活着谎言欺骗没有任何自由的环境里，被党媒控制的宣传机器教育的，分不清好坏和真假。而署名西大胖的网友说呢，这只是医生艾芬履行了宪法赋予每个人的言论自由而已，一篇文章被传得如火如荼，官方草木皆兵，民间热血沸腾，正常人发表多元的见解，对人性的呼吁，这难道不应该是民间的常态吗？是他们双方都高估了一篇文章所能起到的作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状态。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桑桑的这位网友他说，吹哨人李文亮已经深入人心，沉默的老百姓已经觉醒，意识到言论自由如同生命一样重要，不再恐惧，大声表达内心的愤怒。那么节目最后，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两分钟时间来给我们做一番总结。刚刚桑普律师提到的一点，我相信这个杨博士可能也深有同感，就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很多人说这比什么都要重要，对改变中国现在的局势来说。那么在这里，我想要引述一下中国知名的维权人士王爱忠先生他说到的。这实际上杨博士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谈到，就是中共的宣传。王爱忠说呢，在宣传这方面，自延安开始，他们应该从未遭遇过当下这种惨败的，现在是继外宣以后内宣也输得一败涂地，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丝毫不要悲观，有些事物自我毁灭起来往往要比敌人的进攻迅猛得多，完全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我认为我们已经处在改变历史的现场了。那么杨博士，我知道您对于这个整个局势的发展比较乐观，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我这个从原则上非常同意桑普先生所讲的，就是中国如果有变革，公民的意识的觉醒是先决条件，第一先决条件，这是没有错的。那刚才王爱忠先生的分析我是同意的，因为我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一个这个国家要发生政治变革，尤其在中国，必须有四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民众的普遍不满和要求改变，这个已经存在了，而且这种存在已经每一天在这个强度在增大，我们都看到了这种现象，这是第一个。但仅仅是不够的，还有刚才桑普先生讲的一种觉醒，这个然后形成一个力量，这就是第二个先决条件，就是民众的这种不满和要求变革要形成一个可持续的，桑普先生也运用到了可持续的有生命力可持续的一种政治反对力量。这个呢，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端倪，从许章润、许志勇等等这些发言越来越靠近党内啊，这种发言的人越来越靠近党内，这种力量慢慢的在形成，我觉得在疫情以后这种持续性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就党内的分裂，这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如果党内铁板一块，你很难撼动它。现在正恰恰是因为这个疫情中，我看到了中共不是铁板一块，比如说大国战役这本书可以出版也可以下架，对吧？人物这个杂志对于这个发哨人的这个采访可以发表也可以删掉，对，还有等等一些迹象，你已经看出来党内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斗争在出现，这就是说中共上层的变革，这个内部的矛盾是变革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相信这种发言，刚才我讲了，从党外发越来越靠近党内，可能未来这种现象还会持续啊。那包括任志强、叶大鹰，这都是基本上靠近党内的。这是第三个必要条件。第四个就是国际社会整体的认为中国变革的时刻到了，而且对于可持续性的民主反对力量的一种支持。那由于这种疫情，实际上中国在国际上有一个国际关系危机。这种国际关系危机前面的基础就是习近平这几年的这个非常高调这个强势外交，造成了让世界都认为中共就是世界的威胁。所以在这疫情以后，我想国际社会对此的认识会更加的清楚和深刻。我认为这四个挑战在慢慢的在聚集。那么我认为两个拐点大概会基本上同时出现，就是疫情的拐点出现的时候，中国的历史的拐点可能这次就要出现。
嗯哼，好的。那么桑普律师，抱歉，我只能给您25秒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又或者有补充的地方。
对，我觉得我会寄希望于中国的公民啊，我也听得到杨博士的说法啊。那但是我觉得说，与其寄望于专制独裁者本身的内部的分裂，不如寄希望于公民的真的觉醒。困难，但是真的要从这个地方着手。有一句话是廖新忠先生在微信说的：“荒谬喜剧的内核就是一场悲剧。”法国的那个卡缪在那个《鼠疫》里面说：“世界罪恶总是愚昧无知所造成的。”那我希望说，大家脱离愚昧无知，才能够有真的变革。
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桑普律师，还有来到我们现场的杨建立博士，感谢二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和您继续来探讨全球的疫情告急，习近平是否成为世界抗疫的定心丸？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两会推迟了，现在让这个大家复工啊，你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吗？
这个我们现在政策那么好，社会那么好，人民过生活那么好，我们听从政府，听从领导，听从他们的意见。我们不可能说为了自己，也不大家，上面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就怎么来。
要求我尽快复工，你觉得这个现在的要求是？
我感觉还是要再等一些吧，等一些时间，因为现在还是稍微有好一些，但是还不是很理想。
两会啊，政协和人大就是已经推迟了，
这个就比较深奥了。这个咱们没什么发言权，也不想去说这个。我们倒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工资的问题了，现在差好多吧，将近一半左右吧。
现在全国的疫情这么严重，国家把这会议推迟了，还有这个全部说那个戒严点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
因为这方面呢，我很少看。我没事就看看这个疫情方面的事情。那个几乎不怎么。
客流量怎么样？恢复点了没有？
没有。
正常一般的都能够半车走吗？还是满车走？
他这一百怎么二十几张票？
挣钱重要还是这个健康安全重要呢？
两样都重要。有健康没钱吃饭也是问题，如果有钱了没健康也没用，是不是？
啊，生命重要啊，所以我们也很少出来啊。今天那是没办法呀，我们基本上休息了就在家里。
健康要紧，所以我现在就是盼着 这个疫情赶紧的过去吧，过去了对大家都好吧，这对不对？
李文亮医生啊，听说了
没有？我现在不关心这个了，现在我就关心我自己，我上了班下了班就回家不出去。
我就以为半个月20天这个病情就能够下去了，结果越闹越严重，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现在根本就弄得。
那你这今天晚上打算怎么过呀？
今天晚上现在火车站这儿等一晚上呗，明天再去看看去呗，接着找呗就。对，
疫情这个我觉得还大家伙还是重视点吧，还是尽量那个少聚集地方，因为现在这个人现在也少，你知道吗？包括我们这片，就包括我住那个社区什么的，好像回来都得那个报备啊，然后定期这个隔离，应该都挺不错的，没有这么太过于担心的。不过现在外卖啊，这个快递什么都是在小区门口，小区相对管理的还是好一些。
陆续的有返程的人员来复工啊，你会不会担心，就是说有新一波的这个疫情？
我在这边开有那个餐饮行业，现在一直没有营业，现在也是一直在观望，正常的应该在30分应该能好一些吧。
那你员工怎么样了呢？他们都是本地的还外地的？
外地的员工现在都在那个宿舍待着呢。您说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啊，有的都是初五初六都过来了，这差不多也快将近一个月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些都是成本，也很着急。然后从那个反正就是初六过来之后，一直没让出，一直就在这个宿舍封闭着，也挺不容易的，吃啊住啊这些都是自己在负责。
那你觉得你们可以撑得下去吗？
他们这个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因为我们这一块作为我们创业的来说，你包括房租呀、什么呀这些，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对员工这一块一边安抚，然后那个具体等开业的时候看具体情况吧。如果说就是说这边就是相对我们的负担减轻的话，应该给员工这一块应该是有补助的，就他们收入这一块。嗯，
如果在这期间不幸发生了一些什么感染之类的这种事情的话，那么你觉得他们这些人应该算工伤呢，还是应该他们完全自理呢？
人社局这一块说前天那个刚公报，这个应该不算工伤吧？这个我觉得大家伙应该就是平时自个儿注意点，你知道吗？然后疫情特别时期嘛，自己做好防护。哎，我们员工尽量现在就不让他们出门，你知道吗？就是把什么东西都采购好，吃的这些用品什么都给他们满足。
啊，那么现在就是政府对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政策补贴呀、扶持啊？
目前还没有收到，因为我们这个你包括这个我们租赁的场地啊、房租啊这一段，现在老板们都没有那个具体的。都没有一个好的说法，我们也在等，就希望能有吧。比如说像我前面看的新闻说，杭州一个国资委说了啊，这个可能是针对这个国企啊，就是这个国有资产啊，比如大厦呀、这个如果是个人的话，到现在应该还没有一些强制性的东西。就算是我们短期之内如果开始营业、开始复工的话，就是刚开始可能也需要不了那么多人手，就说等等看吧。
If we Bangladeshi person, we also want to go back to country. But at this moment, you know, we are a government full-paid scholarship student, and the stipend is given in the initial of the month. So at this moment, we have no money, that's sufficient, not money that to go back to our country.
Condition in all over the China is like critical. My university always taking care of us. they provide us a mask and also some like a spray in the dormitory. And also today evening, they provide us like essential food to survive. And you know, now the winter vacation is ongoing in China. So most of the super shop and canteen is closed. So that's why it's difficult to find out the food.
And here is really critical. S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losed all the transportation here. So even in intercity, all the taxis are closed. Even the Uber service like Didi, the services are closed. So people can't actually move around from here. See, our Bangladesh embassy already opened a group in WeChat. It'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in China. So they already opened a group where all the Bangladeshis who are stuck in Wuhan, they are there in the group. So, and the embassy is also added some people who take care of the guys who are stuck here. So they have told us that the Bangladesh government has already taken steps so that they can evacuate from here. So today we had a meeting in Beijing. So that our embassy and who are in charge here. So we asked if they could help us with the shortage of foo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we actually told them to evacuate u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y have closed the dormitory doors so that nobody can go out or go in. Only when you need, if you have a special permission, you can go outside.
在中国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现在正以迅猛的速度蔓延世界各地。中国当局在疫情爆发初期隐而不报，之后又以严厉的手段封城封路，导致疫情下人道灾难不断的上演。最近有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湖北人秦女士，她向美国之音的我有话要说信箱投书。我们下面就要通过连线请秦女士来谈一谈她被困在湖北的家人他们的现况，以及她对执政当局的一些呼吁。秦女士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玉文你好。
是，秦女士，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现在还有哪些家人，他们身处在湖北的哪些地方，他们现在情况如何？
好的，我今天呢，首先想介绍一下我这一个多月来的心路历程。我的父母和兄弟姐，我的父母、哥哥和姐姐被困在湖北不同的城市。我的爸爸妈妈在荆州，80多岁了，他们独自生活。然后呢，我的姐姐一家在武汉，我的哥哥一家在黄冈。所以这一个多月来吧，我的心情特别复杂。首先我担忧家人的安危，另外呢我觉得很愤怒。当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幕幕的人间惨剧，小视频里面如同文革再现，我就觉得很生气，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觉得呢还很悲哀，由于国内国外信息不透明，让我和家人的沟通好像很难，大家不能在一个层面上进行沟通。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您告诉他们的情况吗？如果您试图告诉他们您在海外观察的情况，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没有封城之前呢，我就提醒他有可能就是有新的病毒发生。然后他们，因为我们家人大家比较喜欢开玩笑，他们就说哦，海外华人太胆小。后来封城了，然后他们会说哇哦，海外华人的信息好像有点灵通。封城初期呢，我主张他们多储存食物，我爸爸就说我们的食物多得很，欢迎你带全家回来吃。昨天我爸爸还要在微信里面告诉我说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然后因为我不想和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争执，我就只好告诉他，那好吧，到时候有解药了我给你寄回来。所以我们很难就疫情本身进行交流，甚至呢那更不能交流就是为什么会有疫情，将来就是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那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吧，我觉得很内疚。我住在加拿大，我的家人我的同胞在国内受苦，可是我不知道能做什么。那么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呢，让我想到了我要来美国之音接受采访。
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一个星期前我加入了国内的一个微信群，我想多了解一下疫情，然后呢了解一下国内人对疫情的看法。我那个群的里面的人都是八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是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和媒体工作者。我加入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言论空间非常狭窄。
嗯，
他们在群里面故意打着错别字，发表着在我认为对政府非常温和的批评。他们不断地讨论着如何避免封群，如何封群了以后如何重新集结，然后他们不断地转发着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疫情，然后各种各样小视频。我当时就问，为什么你们不能起来就是要求起码的言论自由呢？他们说我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所以我离开了那个群。我最后说了一句，我说你们和那些被游街的人其实离得不远，他们的身体灵魂被禁锢。所以这几天一直在想，我曾经在90年代初我也是一个那个大学教师，我回想当年虽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吧，至少我们有一定的空间。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深深地知道自由的思想和言论是教育的根本，没有言论自由如何能为人师表，如何能传道授业解惑呢？所以我决定来美国之音接受采访，我想用这个机会呼吁，作为一个普通的海外华人，作为一个曾经的教育工作者，我想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民教师们呼吁，我希望你们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学生，为了你的后代，应该争取言论自由。
嗯，
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我只想用我自己一点点的勇气来鼓励大家。昨天那个节目组联系我的时候问我要不要戴口罩，我说不，我想我在海外的民主社会我还要戴着口罩呼吁国内的人起来争取人民言论自由，我觉得是讽刺。
是您勇敢地选择了实名同时来出境来谈到您的这些想法。那么秦女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最后还想请教您，今天的新闻里面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武汉又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公民记者叫李泽华，刚刚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被当局抓走了。那么我们看到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中国掀起了一波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呼声，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公民记者他们在传播疫情真相前就被当局给带走了。您觉得在中国这一波的言论自由的呼吁它能够走多远呢？一分钟时间请您谈一谈好吗？
我可以，就是我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到这里。如果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尽到自己肩头的一份责任，那么我觉得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改变现状。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发声，如果大家都被吓住了，那我们的未来永远，我们的后代可能就没有言论自由。等有一天当政府想听真话的时候，大家已经不会说真话了。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秦女士，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
因为在现在还是应该是一个很悲伤的时候，因为悲剧还在不断的在上演。这个感恩呢，他我们觉得是他有点自作多情。为什么这么讲呢？你说像党感恩吧，那个根据党章来说的话，党太伟大光荣正确了，他太神圣了，他不需要这种世俗的感恩，是吧？然后呢，政府干好是你的义务，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纳税人，你干不好你就下台，凭什么要给你感恩呢？但是这个土豆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得到的，因为这个超市啊， 他现在采取的方式是团购，就是你得委托社区和物业来帮你去购买这个。
嗯，
那么对于超市来说，他可能我只有前20名人，我有这么有这个，比如说冷冻肉或是10块钱的肉，但是后面就没有了。这是我所知道的，这是真实的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